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亲，不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亲，故愿大觉成。有一段时间呢，没有就是上课。那在这个没有上课之间呢，就是说大家也有不同的一些学习和收获。所以我们就是听课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说在两部论讲到一半的时候就是停下来。所以这两部论呢，不只是说讲一下然后就可以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样，就算是好像一件事情办妥了，从此以后不用再来照看一样的。那肯定不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说修学论点、菩萨戒、二十四门，包括圣道宝满论，这些呢也是一辈子修行当中都可以直至解脱成佛，就是用不到的修行的道路。那尤其是说我们讲到戒学的这个部分呢，它里面呢有这个含就是三戒、别戒、多戒、菩萨戒和密乘戒，那是根据大小乘显密宗的这个见解修行而安排的这种取舍以及戒律上面的这些相应的抉择。所以说就是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呢都需要结合起来，就是结合自身的修行以戒律如何圆满的持守这个戒律的方式来增上定慧。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相关的一个内容。所以这样学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暂时一段时间大家听下课的时候肯定也有不同层面的一些就是体验呢，有一些收获。所以这些呢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大体上面的一些戒律的相关的内容能够记得住，然后才能运用的起来。所以说主要的那些内容呢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住。所以我们说菩萨戒的话呢，就是禁止恶行的戒，这个也可以分为这个就是适度一切有情成佛的这个，然后就化为简单的一条戒，或者是说愿行的这样的分法来分成这个无数菩萨和龙树菩萨的这个传承的戒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也或者说下根、中根、上根的这几种的戒。那有些尤其是在一些取舍当中细微的话呢，就像说禁止恶行可以分成这个46种的恶作，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去更进一步的如何更加如法的方式去做。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也就是这个部分。上一次已经讲了他生罪的部分， 然后也讲了恶作的前面的这一些部分了。那今天应该到了这个，对，前面的部分有一部分已经，恶作的部分已经有讲到，不以三门功三宝，心于欲念而随转，于诸其德不恭敬，与他问语不正达，不受他人所厌请，他是经等俱不受，欲求法者不施语，与诸犯戒舍弃。这几个部分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完了，就这些个部分。那今天呢，说维护他性不修学，于利众生杀师也，于具悲悯非不善，未谢民法贤人人。这个是那个西彭州刊部翻译的这个内容的，我法宗老师翻译的里面呢是说，不学令他性，余力少他事，余力他少事，悲悯无不善，恩人诸邪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维护他性不修学，或者是说不学令他性，所以这个跟就是说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看法，既然我已经修学了大乘的法，那对于其他的别解脱戒上面提到的一些内容呢比较轻视，比较忽视，或者是说这些呢好像并不是应该是修学不是那么就是在意这一部分的修行的一些戒律上面的要求啊，这方面的哦。所以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一些是自信罪，看起来就比如杀生啊这些，那大乘佛教里面小乘佛教里面都强调那个是不好啊的过失这样的。那另外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佛制罪，那这些部分里面的要求呢不一样。有些里面就说像八戒修行的时候，八关斋戒修行的时候有过午不食呀，或者是在一些菩萨的戒律当中也有强调说不随意的翻动这个土啊、各树啊、草啊、这些方面。但是说在一些地方呢又更一些这个传统当中呢其实要求的可能更加严格或者严厉，要求的比较多。所以出家人有些人说我也就是说出家人应该手持这个别解脱戒里面的像不要轻易的割草啊树砍树啊这些。但是说在家的这个别解脱戒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细微上面的这些太多的要求。那所以说可能就是受了菩萨戒的人呢并不会说太重视这些部分。但是上面呢这些小的看起来就是比较就是、说一些细微的一些做法吧，说这些呢应该多数人应该留意到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比如说现在是一个提倡环保的时代，那作为这个佛弟子，你如果做一些污染环境的事情，污染比如说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可能有机会就是加工食品嘛，你做的这个加工的食品卫生又不达标，然后对环境又造成伤害，然后对于这个消费者的健康也不是那么关心，那这样子呢可能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还脖子上戴念珠啊，手上拿这个念珠，还说我是一个就是很虔诚的佛弟子这样讲的话，可能其他人觉得你这个做法本身就是怎么讲呢，让他们感觉有那种怎么讲，不是正面的一种看法吧，对于就是这些如果是说一个人是佛弟子，而且他的一些各方面的做法呢也是在很努力的在改善当中，或者是做的很多都是比较就是尽心尽力的，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当中 当下普通的人能够接受甚至欢迎的一些方向，这样去做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其他人能够接受到接受这个佛弟子的怎么讲的一些品行呢，然后说会产生正面的看法，或者是对其他有些讲很多神秘的故事呀，或者是总是讲一些超越一般人的思维的这些人，这样的话那可能也许不是最适合的，最适合大众的，或者对大众来讲反而就是没有太大的那个益处啊。有些人可能是神乎其神玄乎其玄，这样的有一些老是喜欢说这些，但是佛法里面很多是普普通通的道理，普通人可以修学做怎么讲呢，就是说普通人做普通的事情一样，然后逐渐的积累一些好的品质，而不一定一定要讲到神鬼啊，一定要讲到奇迹啊这些什么。所以说那佛法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是确实是讲到有这种特别的故事呀，有一些就是过去的公案，或者是护法神的这个种种的力量这样子。但是这些呢就是只给那些了解的人，主要是他们有引起他们不会引起他们负面的这些看法。这样的可能性呢，那些更大一点的人来讲，就是正面的肯定的那种，或者说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这样子呢，当然这些也不是说不能分享。但是如果明明知道说这些话题不同人听起来会觉得不是对他们没有太大的益处，只能引起一些骚动或者是纷扰，那这样子就应该就是可以避免这方面的。所以说就是公共的一些影响啊，这方面的大乘佛教的弟子也要就是小心，因为别解多戒很重视的人和大乘佛教修行者的一些间接行为上面确实会有一些差别。那就是世间的人，只求世间法的人，只求此生的安乐的人，和追求出世间的功德这些人的一些见解和行为呢，也会有差别。所以说我们就是尽可能不要影响他们在一些负面的事情上面。所以大乘佛弟子就是的一些行为呢，其他的佛弟子南传的或者是小乘的这方面的人看起来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跟他们有共通性。所以说像以前比较多的是说一种有一些人的误解以后说藏传佛教的这个出家人是可以结婚的，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真正的出家人跟显宗的出家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出家人可以结婚的这样的概念。在藏传佛教的修行，就是你受了比丘戒还是一样的一个比丘戒，并没有说你既是比丘又是就是在家人或者是又娶妻生子，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就缅甸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佛教群体里面的人，他们会就是误解说那是可能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这种佛教。所以说可能就是其他的一些宗派里面呢，就会认为说大乘非佛说，或者是密乘不是佛教，这样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也会有所传播。或者是在内地也有一些说藏传佛教是可以吃肉的，或者是这个佛教里面并没有说这个你可以吃肉或者是什么在之类的，而是说就是个别的人。在南传佛教、藏传佛教里面确实有吃肉的，汉传佛教里面也有嘛，据实吃肉的人还是不少的。出家人可能吃肉的人少。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允许，就是说就有这么一条说可以随时可以吃肉的那么一条戒严，或者是说不遮这样子。所以当然这个上面就是 看法、一些见解这些方面的一些讨论是有的。但是引用经序这些方面的典籍的话，应该说就是不建议吃肉或者禁止吃肉的，这种应该是大多数。所以说如果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这些是稍微比较那个，对有一些人来讲，这些其他的一些作为呢，会引起他们的一种的共鸣，觉得啊，我们都是佛弟子，我们都是差不多啊。原来藏传佛教、大乘的佛教，其实跟南传佛教有很多共性，他们也觉得怎么讲呢，会有一种亲切感也好，或者是说，有一种，就比如说比丘的种种的戒律，235条也好，227条也好，这些如果你一个一个比较的时候，发现几乎都是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一些就是非常次要的部分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差别，但主要的都是一样。所以基于这个呢，他能理解说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就是出家的戒律，基本上都是部派佛教产生的时候的这些基本的戒律。然后如果一个人在讲到直观的禅修这些方面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这些共通的部分吧。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说做法上面不重视这个，因为你学习密乘的话，还是在说要修学三乘，修学三这个三戒。如果前面的一些戒，别戒、多戒这些很不在乎，或者是说任意在公众面前的时候非常就是违背多的话，那肯定会密乘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见解和贤乘的特定的一些这个开许啊，这方面的可能人不一定能够学习。但是就是说哪些是有不同的那方面，容易更容易看得出来，更显而易见，所以因此呢会产生一些就是怎么讲呢，隔阂这方面的。所以为了防护其他人的这个信心呢，是没有对佛法有信心的人升起信心，已经升起信心的人呢，就是增上这种功德的缘故呢，所以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个选择，就是说个人的一个自由以外，还要就是照顾到其他人的护体，其他人的正信，就是根性这方面。如果你的行为使一些已经有信心的人退失，不信的人呢产生这种反感呢，没有微信的人不信，疑心的人退失，这样的话那就这种做法是不好的，就这个意思。简单来说的话，所以为了护他人的性根呢，或者是说就是更加有益于其他人能够建立佛法上面的修道的信心呢，就是应该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包括重视别戒多戒这方面。如果我们对这些非常无所谓的话，那就变成一种的恶作这方面的。这是一个，然后于利众生少事业这个部分。因为在就别切多戒里面可能会说有一些就是因为个人自求解脱的话呢，你就安住在这个树林当中啊，石头上面的森林当中，或者是以初修处理心为主的这种的教法上面来讲，就是做白骨观呢，或者是无常观呢，那这些都很好，不净观呢，这些也要修。但是因为就是说大乘佛教的修行者来讲的话，那对于这方面的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发愿发心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可能会比较多。当然大乘佛教里面我们也说就是先好好的修行再来去帮助别人， 修行之前呢，先学会尽可能就是做人的方面去做一些努力，做一些反思学习，然后再就是步入正轨的这个修行当中。利他的这个事情呢，先不着急，先有能力就是好好的去修持戒定慧啊这方面，所以这些基本上应该以这种修学的一种道路来去做。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说内心当中因为舍事出离的这个心逐渐起来以后。逐渐的也没有能有一种的动机，没有动因力，确实去想要帮助别人，这方面都变得非常的微弱。好像事情越少越好，就是做这个，没有任何，就是怎么讲呢？对于世间的这些很多，越来越倾向于那种好像自我解脱式的那些道路。如果广利。就是利他的而行，利他行呢，你这个需要很多的助缘呐、助伴呐、中缘和合这些方面的时候，就是产生一种怎么讲退舍这样的心，所以说没有那种的利他的这方面的心呢，并不是那么样的勇敢、勇猛啊、强壮，还有没有那么热切，所以这样的话，又会有另外一种的，就是说，这个利众的这个一些行为啊，一些发愿啊，这些就是退失或者是不成熟的这样的状况 所以说这方面呢，越来越退失到某种程度，完全就是说，好像已经只有那种自我解脱的一种的心了，达成的一些好像没有特色，也没有在一个人身上展现出来的话，那又会变成一种就是恶作的这个，对于大乘菩萨戒的这种要求来讲的话，又变成就是因缘上面不够具足。所以有一些对众生产生的一种这个烦恼。甚至乃至于嫌弃嗔恨的心，然后就觉得说，帮助他们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也没有办法做到。有这样退失的心的话呢，就变成另外一种的过失了。所以说发愿的时候，事实上，哪怕是个人在修持的当中，在山间、在丛林里面，或者是任何时候呢，还是说。就是对于所有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无异于，是吧？没有落下没任何一个众生而去发愿度化一切有情呢？回向的时候也一样，就是愿一切众生成佛而回向善根呢。就这方面的事情，像前面说的以三门来护这个，以三供三宝这样的时候也一样，就是一念三宝的恩德。或者是说以四句来赞颂这个佛法僧，或者是身体做一次礼拜，这些呢，一切善根呢，也要回向给就是无边的众生，以这种的方式。然后后面这个由具悲悯，非不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也是，我们应该就是发这个菩提心、悲悯的这个慈悲心，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很多就是在别解脱界当中是过失的部分呢，在大乘佛法里面呢，以就是平时都具有。修六度的一个修行呢，那这个不是说要证得一地，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说一地以上，即使没有证得初地的情况下，平时就是比较积极的修习六度，或者是说甚至 平时也没有那么样的就是熟练的，或者是说纯熟的运用修持六度的这方面的这个心理和修行呢，没有提升出来，但是时时的就是内心当中想到要修持六度啊，就是对于菩萨道的修行呢比较有那个欣赏赞叹呢，内心当中还是很向往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自己可以看这个，因为这个菩萨戒当中的就是许可的这个部分呢，开许的那些部分呢，牲口的这个开许，本来在就是别戒多戒里面来讲的话，那可能就是就是十善十不善这些里面属于十不善的一些部分，但是在因为有特定的发心的情况下呢，又变成在大乘佛教里面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发心的清净的程度而有所这个开许的，就是这个这些部分。因为这些上面来讲，就是声闻缘觉的这些修行当中呢，它一个是动机上面是因为自利的缘故不开许，然后智慧的这个部分究竟上面来讲，还是说所知障未有断尽呢、就是没有断彻底的缘故呢，所以它是比较局限性的。所以为了圆满就是究竟佛果这些，并不仅仅是自己，还要能够利益到有情众生脱离轮回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机而变的这种局限。所以内心升起这个悲悯心呢，菩提心呢，希望这个菩提心呢，在为生者当升起，一生无退是辗转亦增长一样，就是发这样的一些愿心呢，静静的修持，不仅是有这个悲愿，还有一种就是广大行为，在这些行为当中呢，结合菩提心，就会有很多善巧方便。这个在不同的这些论点里面也有讲到，所以种种的一些开许吧，包括说杀生的开许啊，不逾矩的开许啊，邪淫的开许啊，然后妄语的开许，离间语的开许，恶语的开许，其余的开许，就这些部分，主要是身和口的部分，意的部分，贪嗔邪见这些上面没有什么开许的。所以呢，这些上面大家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已经比较熟悉这一部分的内容，但是因为讲到这个戒律的时候，必须要就是应用到这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以利他的心为出发点，那这个要看每一个人自己内心问是不是一个纯粹的慈悲心，还是说就是平时不怎么修慈悲心，但是如果遇到一些需要就是这方面的所谓开许的方式来做行的时候呢，就心里面觉得说那应该自己也应该开许一下这样子，但是说平时没有饶益他人的心，这样的话那这种开许可能是并不真正的有足够的这种心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心的纯动机不够纯净。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平时也并不是向往和就是修学六度的人，那突然一下就是说不仅在修学六度，而且要就开许这种就是禁止的一些行为，这样的话呢，这方面都要小心。而且另外有一些是说本身自己手持了相反的戒啊，你是出家人，肯定有很多部分的戒，那是就是根本的戒。那在家人里面可能有一条、三条、五条这些不同的这手持，所以有些不是形成的戒。他在菩萨的修学当中，即便是做这种方便开许的部分呢，并没有违背他就是自身过去受的这个戒。所以这些上面呢，也有这个差别。所以有一些你比如说按照就是 传统的这种的讲法来讲，你如果是本身是有手持杀生不杀生的戒，那当你有特定的必要，就是需要做杀生的这种的事情，是为了有更大的利他的心呢，或者是担当就是罪过而去成就其他众生的一种的发于心下去做这种的事情的时候呢，首先要就是舍这个就是不杀生的戒，就是有些事没有发生之前，你有那个就是还这个戒，所以说你可以有特定的，比如说包括戒淫啊，或者是怎么样，还没有发生之前还了这个戒，然后因为特定的一些原因呢，有这方面的，否则的话，刚好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跟之前所受的戒是相冲的，所以有世界的这种过失，那在这些作恶这些里面呢，跟我们之前上一次我们做了一个总结的那个46条里面有的，有很多，就是咱们里面就是罗列出来的比较容易读，这个跟。就是不以三门功、三宝这些，一直到最后46条中间的这些呢，大家可以就是基本上去看。那所以说我们在大乘佛教里面有特殊的情况下，有开许生语的七种恶行，就是所以在这些上面呢也有讲到，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具备一些条件，有些是已经有极大的成就，他就是不昧因果这类的这方面。那另外一些呢，我们以前说的，他不是登地的，但是平时就是勤修六度的人，所以另外一些呢，既不是登地的人，也不是勤修六度的人，但是说对于这个自量道。那上对于这个二资粮的积累这些方面呢，有很大的益乐，这方面的，所以他的这个动机是在这个悲悯下，就是形成的这些动机，而且是有一种就是担和众生的罪业，或者说有任何过失自己来承担的这样的一些大悲心呢。就以前我们所说的大悲伤主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世当中，大悲伤主的这个公案当中讲的那一样，那他身为商人，然后与这个500个这个商人呢一起去海里面取宝，获得了以后呢，在归途当中看到有人就是心思恶劣，准备就是。运用手中的这些利器和毒药，或者是这些呢，准备杀害这个500个商家，而取他们的这身上，或者是就是以他们的宝据为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在劝导这些无果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世尊过去世的这个大悲伤主察觉到这个杀意，而且。想到这个人杀死这么多人的话，那肯定这些人是有多少很大的痛苦。然后这个杀人的人呢也会堕恶趣。如果他能就是干预的话，他能救下这499个人或者500个人的这个命条，这些命，那他们的这些未来世的这些很多纠结呢也会可以避免。那自己呢可能会因此而下堕。恶趣，但是他呢，因为有大悲心的缘故呢，不忍这些事情活生生的发生在他们的眼前，他的眼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有拯救其他人于危难，然后宁愿自己就是造业下堕地狱的这样的一个担当的心，所以完全算是一种放弃自立。你杀人，你本身你也不想要保，你为什么要杀人呢？就仅仅是为了阻止其他人的杀人这个缘故。所以说，在这样的因缘的这个 牵绊下呢，就是运用这个武器把短毛黑人呢，就是杀死了。所以这个行为呢，就是因为他的出发点，因为大悲摄受、大悲心的摄受下的缘故呢，积累了广大的资粮，就是500劫所需要累积的这个资粮。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菩萨行为当中的特定的一些开取，是有特定的发心，特定的悲心、菩提心的这个设置下，想要救度别人，他并没有嗔恨的心，而就都是对，就是这个一准备要成为被害的群体和主动要伤害的这个人，都有这种悲悯的心。所以说，如果这个上面有100个解决的方法，那他就是没有用那些方式，只是用了一个选择了其中的一个杀生，那这样的话肯定不好。就比如说这个人是可以被劝解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说我不花这个力气，干脆一刀子给他弄死算了，这样那这个就不合适。所以意思说他是就是迫不得已的一种的选择。所以另外有些人就是说，那既然他能这样做的话，行为上面好像是就是可取的，那就是我也要这样做，那自己要观察说自己的内心是真实的悲心还是相似的一种的悲心，并没有那种升起，就是说对于也许你的心是说，我这样做了以后留下一个好的名声，要就光宗耀祖也好，要出天下闻名也好，或者是说那这样想的话，那个心态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特定的一些时候呢，就是对他他并没有计较个人的名誉或者是得失这些方面。所以这个跟其他的有些戒律里面呢，我们说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如果你生病的话，你要下午晚上任何时候服用特定的药物，需要吃东西把它当作是药来吃，甚至乃至于肉类的食物，但是是因为是特定的治疗一样的把它当作药。本身修行里面是说把这个滋养这个身体的食物，你把它看作是一种的类似于药物来，就是维持这个身体的运作一样，不是因为贪心好吃不好吃的缘故。那这些如果内心确实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感知的话，那也是就是很好的。有这个必要，没有必要的话，那你就按照就是正常的方式来去受持，如果很有必要的话呢，就以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个当中没有贪嗔的缘故呢，它变成一种的功德。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杀生的对境，就是它的危害的程度，它的危害的程度并没有那么大，或者是说那几个人也不会失去生命，只是损失一些财物。他是就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说就是应该足以把他杀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可能不是这样子，不需要，也许抓起来打个官司或者是什么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如果他的那个对境做的恶事不是那么大，不足以说危害到其他众人的这个性命，那这样子呢可能也不能够做非常夸张的这个动作来去灭别人的生命嘛，就这方面。那另外一些是说，这个人，他想伤害的是500商家以外，或许是说这个声闻缘觉或者是某一些这方面的，修行的很好的人呢、很有未来有前途，或者是就说大有就是能够利他的人，这些呢。 那可能这个也有讲的，就是这些上面会有不同的，一些发愿发心 如果对方所做的这个恶心很明显，很显然的对大多数人危害很大，还是说就是危害的这个程度要有一种正确的评估，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所说的那个，不逾矩的这部分，所以不逾矩的话呢，可能就是除了钱财多位啊这些各方面的这些做法有的，本来是这些上面呢也是一样，如果是遇到一个非常残暴的国王大臣，或者是对于平民百姓有很大的危害，伤害很多人的性命，就这些。如果这个人在位很久的话，只会带来更多的这些痛苦。那这样子，如果有一些特定的因缘的这个菩萨呢，能够解救很多百姓，或者是这些国政与这个非法或者是非常黑暗的一种的过程呢，能够夺取这些他们施展各种权力的这些位置呀，这些的话也是一种的功德。所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偷东西的人呢，偷的是这个修行人的财物呀，出家人呢，这些如果有寺庙有一些有管家呀，这类的，有一些寺庙很有钱财啊，这些呢，可能就是被滥用了，或者是就是完全挥霍无度，这样的时候呢，把这些人呢，就是对他们有害的这些做法呢，就把他们归还给这个修行人，归还给这个，比如有些人在3年闭关呢，他可能在湖都一个湖的中心在修行，他一冬天可能需要1年的食物，只能别人送那么一两次。那如果有人把这些财物食物夺去的话，那肯定是对他们的修行带来不少的障碍。所以，如果你了解了以后，就是本来这个小偷要偷走的这些行为呢，可以被制止，或者是说，让他归还，就是还给这个修行人，还给这个寺庙，或者是这些。这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个讲那个国政，第二个讲这个修行人、出家人，或者是这方面的，禅修者这些是归还他们应该有的这些物品呢。所以另外就是说，就这一类的吧，就是那普通人的话，当然也一样，他们有些人是为了就是养家糊口啊，或者是合理合法的自己赚到的钱被别人骗、被别人抢、被别人偷走的话，那是非常痛苦的。施主呢，就是说有100个、100个怀疑的对象。那偷的人呢，就冒一次险；但被偷的人呢，内心忐忑不安上百回啊。所以这样讲的话，他们是有这个，就是像加州一样，是吧？有很多人就是那个制定的那些小偷东西啊，那些门槛很低嘛，就是偷到1000块差不多以下就不太问责。那这样肯定是，不仅仅是财务的问题，而是对人精神和这个幸福、宁静这些上面造成干扰。警察应该说，本来是他们的责任是说，别人破坏了另外一个人的那种和平和的心的话，有一种的义务可以就是了解这个状况，来平息这些扰乱其他人的心的这些人的一些不合适的做法，所以那另外怎么说？有些作恶的人慢慢不怕警察，知道警察不太管事儿。但事实上面他们是可以管某一种，即使他们没有犯很大的罪，但是只要他们的一些作为给别人的正常的生意或者是正常的生活带来危害干扰的话，应该是管的。所以不允许他们接近多少米之间呢？有那种不是有一些人身保护是这样， 或者是说他们对其他人的正常的生意和这些生活造成的这种危害，可以把它换算变成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作为导致的危害的这个程度吧，包括别人的精神上面或者是就是没有正常的运作的空间而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应该有赔偿啊，或者是之类的。很多地方不管的，比如说好些地方警察夫妻吵架是打起来，这些都不太管，都说这些都是家里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那慢慢弱势的那些呢，就没有求助于社会或者是这些强力部门的那种的意愿，因为讲了也不管，就这方面的，这些应该是就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嘛。所以当然我们是讲到菩萨的这些不逾矩的时候，应该说就不合理的那些事情，造成别人的损失，伤害到别的人，这方面作为一个菩萨的警察的话，应该是去，就是因为他们有执法的和各方面的这些怎么讲的优势，或者说是职责所在，所以可以去干预。但是普通的一般的人要去做这些，你也不是警察，你也不是法官，法院派来的人，也不是检察官什么那种这些部门相关的人去了解研究的话呢，可能会引起其他的麻烦。但是菩萨如果说面对一些非常不公正的一些事情，有人能站得出来去说公道话，或者是说保护弱势于危难，这样的这些是一种就是发心纯净的情况下是值得称赞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开启这个欲行的这些方面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有特定的这些因缘的人呢，因为有人世间的种种，这些都有公案嘛，有这些过去我们也有讲到过，也有特定的一些例子，所以因为某些人呢，被某一种情欲所转，这个在这世界上很多的，被情欲所转的时候呢，某一些特定的菩萨看到因缘以后呢，他能够转变这些就是因缘上的一些障碍，那另外一些可能就并没有能力去转变这种的障碍，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障碍。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看这个菩萨本身对于特定的因缘上面是不是遇到这些说能够被欲望或者是这些折磨的人呢，就是可以藉由他的一些帮助而就是转化，如果没有那种特定的转化的话，会对方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这些呢，就是说看似以前不是有这样讲的，一个出家人被一个女子喜欢，然后这个出家人呢后来有就是经过一些开许以后还俗以后，后来对方离世以后又出家，这样的一些故事有。就这个是肯定是基于很大的一个悲心，然后做的这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说人并没有因为贪心的缘故呢，他并不是非凡心，而是另外一种具有功德的一些行为，这样讲。妄语这些也是一样，就是说有人面临极大的险境或者受到王法的惩罚的就是而讲，要过去有很多肉刑啊，有很面临很大生命的危险啊。过去的时候说一个怎么讲呢，杀人的授权的这个就级别是比较低的嘛，现在有一些是有审或者是什么告到公安部这些才能够发落就枪毙的这些人的这个最终的决定权，在有时候在比较下级的单位，比如说州审之类的，可能那有些时候会拉到比较高嘛。所以遇到这些危险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有说某一种的妄语，因为 就是利他的缘故呢，心思当中呢有这种没有被自己的烦恼或者是特别的利益所熏染，而是纯粹是为了保护其他的众生苍生于危难，然后就是把他们这个人就是说免于某一种畸形或者是其他的痛苦。所以以前不是有这个故事嘛，有猎人准备猎杀动物的时候呢，等动物就跑到这个修行人的前面，然后多加到一个方向，猎人追在后面就问他说这个动物去了哪里呢，这个去向如果要说清楚的话呢，可能这动物就会死掉，所以他就是指向另外一些方向，这是这一类的。所以有人问你说这某某人有没有经过，我没有看到，或者说啊没有注意到，并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即使你注意到了，其实不说这样子的一种方式。那另外一些开许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离间语，那可能身心着魔一样，或者是说被恶有恶知识控制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如果能够有一些是他们分开的一些就是看似离间命中暗中离间的这些，但事实上面对他们都有帮助。还有诸恶语的话也是一样，有些是用就是比较温和的语言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让人有所改变。那这个时候呢，菩萨看起来在形象上面呢是一种恶语善巧方便，让他们就是离开不善，然后让他们成出于这种或者从于善，而讲严厉的词呀、劝解呀、呵斥呀，或者是这方面直接点出毛病过失，这些是说是允许的，因为有一个出家人或者是一个师父或者是那里疾言厉色的。说一另外一个人的话，好像就是其他人就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不如法呀，那是不是始终要保持温和呀，又这样想。但是如果说应该这样去斥责的时候没有被斥责的，反而变成另外一种的就是过失，所以也有这些情况。所以另外有一些呢，就是说本身其余这些是在佛法当中来讲是一种不被赞叹或者是说不提倡，或者是应该是避免的，但是因为有很多人呢，喜欢这些讲很多食物的美食呀，锦衣玉食美，就是喝茶道啊，各种各样的花道啊，有些人喜欢就是讲这个就伎乐图香是吧？涂色，就像脸上化妆啊，染指甲、染色这些。有些人可能喜欢听英雄的故事呀，就是有些人喜欢这种男女爱情的故事这方面。所以，但是这个如果把它能够以悲悯心作为一种引领正道的一个方便，引摄的这种的方便，然后能够自在随转的。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就是说随他人的一些特定的喜好，好像类似于并不是在直接讲一个善法这样，但是最终呢能够就是处理不善，然后就是安利善，这方面能够因缘呢就是遇到就是逐渐的会转变，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反而多神功德并不算，看起来是讲其余这些，但是他的目的呢是利他，而且也影响这个利他的种种的这些行为当中呢这些。所以这些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七种因为由具悲悯非不善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到生于的七相菩萨戒中开许的部分，然后忍受邪命这个部分，为邪命法行忍受，或者是另外一面就忍受诸邪命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不应该去这样去信任人数的意思。这个并不是我要我们去认输，而是说，应该怎么样去可以去避免这个部分。那这个在这个饱满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诡诈的这些行为啊，因为，就是，比如说这样讲吧。邪命就是你生存的这个方式上面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就不如法的这种的求生的或者是维生的一种方式。那这里面五种邪命，讲的这些就是变成一种的，就是恶作一种的过污染一样，内心当中变成一种的污染。那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说出家人也好，或者是做这个菩萨道的修行的一个人，那为了就是获取某一种的力量恭敬呢，就是假装出有很有这个修行以及功德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样子是表现给别人看，所以这个变成一种诡诈。那如果一个人可能就说，哎呀，我的持戒是非常的清净的，我就是不动女色，不就是没有沾染这个任何不好的习气，这么样讲，那好像那是很好，我的禅定是很棒的，我的智慧是超群的。这样讲的话呢，肯定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会想，那这样讲的话，如果内心是纯粹的利他的那样的，那可能就是另当别论。但如果是一种诡诈图利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种邪命。如果以前我们所说的一个人出去朝圣的时候，朝圣的时候呢，不小心的话，也会有，就是很多种过失在朝圣的过程当中产生。比如说，那有些时候呢，就是，到了一个地方想要就是借宿留宿的话，那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四个人，这些人他也会为了对方的人就是有这个能够接纳他们或者是给他们提供一些方便的饮食种种住宿，这样的会说啊，某某这个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法师呀，或者是堪布呀，或者是他是一个持戒很清净的人呢，总是要讲到某一种啊，这个是一个谁谁谁的徒弟，或者是师兄这样的，也不讲的。这样的说，不小心的话，也有变成就是为了获得暂时的一些这些呢，变成就夸赞啊，或者是稍微需要一点怎么讲，说这样那样的一些话。所以说，这个这些上面就是一个清净不清净的，这个上面要观察当时的一些心，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啊，就是不仅是自己怎么怎么样有功德，还会讲到说啊，你们这个地方的人呢是很棒的，这里的社会是很有这个怎么样上进心的，很有这个功德，很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夸赞对方，就是一种的奉承一样的，是吧？所以说这个虚谈威力也是为了利尽呢，就是说一些别人愿意听的，或者是别人听起来好听的一些话语这方面。那如果自己要得到某一种的东西的话，就是说啊，你这个东西呢就是太好了，这个东西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本来你就是想要的时候呢，可能不好意思直接说把这个东西给我，那你就说啊，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你喜欢呢，或者跟你什么有缘呢，或者是你看着这个怎么很漂亮啊，或者舍不得呀，那这类的，你就这些就是一种的巧妙的求取的一些。有些本身人比较大方，他们呢一旦别人说什么什么是好的，这个他喜欢的表现出来喜欢的时候，他是很乐意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看起来哪怕是比较珍贵的东西，他也觉得说只要某某对方喜欢，他就有这个布施的心。有这种人，那另外一些可能就是别人说喜欢也没用的，自己觉得我根本完全舍不得，就是有这种。但是这些意思说求的人， 这样的一种求法本身是不太好的，就这意思。然后，如果这个人说哦，那是怎么讲呢？不仅是你喜欢这个东西，可能另外一个我认识的人他也喜欢，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准备送给他。这样呢，那讲的话呢，你可能说啊，那个人其实不需要这个东西，最需要这个东西的人是你啊，或者是会说某一种，就是好像评估其他的人，说某些人怎么讲呢，不如自己也好，不好，或者是对方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多少有一点负面的评价和评估其他人，所以让别人打消某一种就是对别人的尊敬嘛。所以这种做法就是说，也是一种自赞毁他呀这些方面的。所以因为做这样的方式，这些是一种，刚才讲的就是说自己的功德呀。就是说对方好听的话呀，然后去好像赞叹你想求取的东西啊，或者是说，诋毁其他人的这些品格呀，这些都是邪命的一部分，尤其是容易发生在这个，怎么讲，就是修行出家或者是供养的对境的这个人对境上面，所以，所以还有一些呢，就是说，那我把一个东西，小东西送给你，然后这样子，对方呢，就是就好像以小博大一样，好像做生意的话，可能也有这种成本下去以后，然后在这个上面赚利润一样，那这种的做法也不合适。所以你先想要从人身上得到东西，先给予他什么东西。某一些好像是在提醒他一样，或者是说你在做这种事情是好像是给别其他人看了，或者是说啊某某人给了我什么什么那种有，就是这些的话都变成一种邪命，所以说应该避免这方面的一些，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因为贪图某一种的利益而想方设法的一些做法，这些呢就是应该去避免的。所以这个上面是讲的，就是为贤明法先人人这个部分呢，就是自己应该就是避免落入到就是以某一种不太道德、不太适合的一些作为去求取很多。这个贤明的、为圣的这些东西，然后后面这个，调举轻，躁不敬等，一向心不生厌离，于恶生欲不庇护，虽有烦恼不对治，这个部分。所以，当然，调举的这个就显而易见，就是心散乱，然后心呢比较浮躁，这个心内心呢无法这种宁静安住，内心不护不能够心平气静，那如果因为内心没有办法，就是心平气静的缘故呢？就是言行举止、身体这些的作态啊，这些上面也会变得轻浮随便，或者是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庄重，或者是说，如法，所以说，那如果一直心受到极大的干扰，心非常的浮躁的话，那也是一种对于已经受菩萨戒的人来讲的话，平日这种心气啊，就是太浮躁，然后作心这些上面也一样，就是还太随意，而且不够重视，不够就是调和调柔的话，那变成一种的作恶，或者是恶作的这个罪业， 上面呢，就是在菩萨的修行当中有讲到，就是应该如何的去，调伏这方面，就是身心不能够不够平静呢，就是心浮气躁的这个过失，令如何让心这个寂静呢？让自己不。怎么讲？融入到这些高深的喧哗和嬉戏，或者是就是说，喧哗这种纷扰，这些当中，要不然身体也好，这些上面受物阻挡啊。有些人好像以前记得，有些坐下来桌子上吃饭的时候有那个抖腿的习惯了，或者是有些就是身体可能就是，就怎么讲呢？可能一些动作、一些说法、做法会让其他人感觉不舒服，这些。所以说，有些人刚刚开始见面，谁都不认识谁，但是内心已经有这个嫌恶，变得就是不喜欢某一些人。有些人已经被刚刚开始见面的那个表情呢，已经有对对方产生的那种干扰乱的那种干扰一样。有些可能过于浮躁。过于某一种轻浮，或者是过于某一种随意，指手啊、画手啊，就点指呀、这些各种各样的上面翘腿啊，或者是眼睛斜视呀、轻慢的，嘴角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表情啊，不屑呀、怎么样那样的 哪怕是自己的亲友啊，这些。时间相处比较久的人知道对方，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受不了的，就是当面或者是背后呢，就会有那种嫌弃啊，生的某一种的厌恶，这样的一些心。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作为菩萨的修行的人的话，应该需要就是重视。不要忘记自己是修菩萨道的人，所以尽量保持一种适度的这个行为举止这方面。然后一向心不生厌离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有些人误解的，就是说，那应该是菩萨的话，不舍轮回啊，不舍众生啊，所以应该是说，怎么讲？并不欣然，这个就是向往，好像菩萨并不向往涅槃呢，并不希望，就是不向往这个，就是成佛一样，好像就是说不，菩萨不畏惧这个烦恼以及睡眠的这些空，这些不没有对烦恼有怖畏之心呢 所以说，能够在这个无数劫当中发愿度众生，就是这方面。所以他们的一种的理解，就是说理解的是说菩萨好像，那求解脱的心并没有那么急切一样。就事实上呢，这个就是一种的误解。就讲的菩萨之所以就是说，无数劫当中就。帮助众生的这样发愿呢，地狱不空，不是不成佛，种种这些，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向往成佛解脱的这个，而是说他们基于这种的方式，让自己和其他众生都有解脱的这个发心呢。急切当然就是越早越好，越众生就是越早的能够就是到达解脱的彼岸，当然是更好的，并不是说好像就无所谓的。漫无目的的在轮回里面，就是持续的相伴，与众生相伴，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是最终，求这个圆满成佛佛果。所以另外有些人会有刚才我们讲的菩萨呢，就好像就是说有这个对于生死解脱这方面，就是。好像解脱渴望、解脱生死的这方面的心呢，其实是一样的存在的。所以， 你说，并不是说好像心向往这个轮回，而没有这个成佛解脱的心，所以这方面，这个一般这方面的理解的人应该是比较，就是说菩萨不愿意成佛那种的理解的人应该是比较少了。但是因为有些时候人会这样想的，就是说，自我解脱的人就是，好像专注在求涅槃，那菩萨道上面的这种菩萨的道发愿的这种人呢，好像就是说，不舍轮回、不舍众生这样的一种的发心的话，那可能是长久还在吸附于轮回当中。如果这个愿，不止，愿就是。长期发这样的愿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众生无尽，那还有誓愿度这方面的一种的愿心，刚好就是不停的流转的这个利益众生当中，但是就是求得无上菩提这方面，就是时间会比较长，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菩萨有些人认为说。菩萨呢，不应该对涅槃升起这个希求的心，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不是。所以如果有人这样想的话，或者是说作为自己修行的人呢，来这样想的话，会犯这种就是菩萨戒当中的恶作。所以说，这我们所说的意思是说，是上面菩萨是有。更加急切的就是解脱的心，所以说有，就是说，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对一切众生的这个解脱，而就是内心当中有极大的关爱其他众生的心，不忍心只求自己的获得解脱，而是努力精进修行，而去行利众的事业。然后让他们呢，就是早日解脱，也同时早日解脱的这样的一种的愿心，所以他并不是说菩萨呢就不乐意早日解脱，而是他这个反而是一种快速的积累资粮的一个道路，以大悲大愿这样的一种像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帮助众生呢，不舍众生呢，内心当中呢也是想最终究竟成佛，而一般自我解脱的这方面的话，它不能够圆满成佛的缘故，就是菩萨的这条道路和极为殊胜，是一个福德智慧圆满修持的一个资粮，二资粮积累圆满二色法而生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应该心里面就是了解到这个情况。那另外要看，还有一点时间呢，就是于恶生欲不庇护，虽有烦恼不对治，这两个部分。这个两个部分呢，我们说，就是说有人批评这个菩萨，行为。说啊，这某某人行为不好啊，或者是某些人的这个，有持戒不清净啊，或者是有种种这样那样的一些过失的批评的话，就如果这个批评是实在的，那就是说要自己要改过自新，要好好去纠正，而感谢对方能够指出自己的过失，这个这样能想的话，应该是最好的。哪怕是你并对对方并不能理解为善意，但是至少你能够改过，那也是很好的。但是对方是恶意，也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就是他说的跟实际的情况也不符合。这样的话，说应该有一些方式来澄清，让对方说明也好，或者是说发表自己的一些声明也好。因为。我们讲到的恶名远播的话，那就是 会影响到自己读众的这个行为，读众的这个视野，所以说应该就是需要澄清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乱澄清有些没可能没什么用，但是在合适的时间或者合适的这个节点上面呢，可以做这方面的澄清，也许是最开始防护最主要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是可以防护，发生了以后呢，如果就是别人指控诽谤这样的话，或者是说指出来你有过失，那我们刚才讲的有过失就改，没有过失的话呢，应该就是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这个意思。已产生了某一种的不好的影响的话，要想办法就是不要让这个不好的影响持续下去。有些是背负恶名呢，骂名呢，或者是背负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自己所没有做的这种怎么讲呢，是我们说的你应该去学清洗学耻还是啥的，就是不应该为没有背负的这些骂名呢，应该去化解去澄清。但是如果这些都不做，既不防护又不改，也不就是就是理清啊或者是澄清啊这些的话，那就这些恶言啊或者是某一些骂名啊背负的那些，会有伤害到就是菩萨广利大众的这个事业，所以阻碍这些是有种种的对自己对其他众生都有危害。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菩萨应该去于恶名声不庇护是一种的过失，这意思应该有这个解决问题了，应该去改善。所以整体来讲，就是你需要改的话，也许就像我一个人被骂了，但是原来这个过失是这个人的过失，被骂了以后呢，那这个骂的这个怎么讲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一样，是吧，这个人已经变了，那这个骂名还在的话，那也不符合这个就是后期的不能够一言就是也否定一个人的所有的一生，就类似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即便是他是事实也好，或者是不是事实，那更需要就是澄清了纠正了，是吧。但是即便事实的话，这些事实只能代表就是某一个时刻的这些事实，但是如果这个人后来做了相反的事情，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那这样的时候应该他应该不符合这方面的，像就是特定的一些人，比如说犯过罪做过监牢啊之类的，但是可能之后那个人又开始就是做相反的事情，就是帮助，以前不是有人吸毒被这个抓去了以后，就是判刑了有些年头，但是后来呢他就做相反的事情，就是防止人去吸毒，防止人教育年轻人不应该就是堕落在这个毒品当中，反而对社会整体带来了正面的这个影响。所以说这些方面就是可以做种种的一些改变改善。那我们今天可能差不多今天先到这里，这后面的那个虽有烦恼不对治，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定的过失的话，应该这些过失呢不论是哪些方面违背这个解脱戒或者是菩萨戒的某一些，尤其我们这里讲菩萨戒这当中的种种的一些过失，那能够对治是好的，不论是从正面别人提出来做对治鼓励性的，或者负面的方式来指出来，如果这个变成一种能够对治烦恼的因缘呢，那是就是很好的。所以摆脱了这某一类的这些就是后来别人在批评的时候，其实那个不是当下的你，也不是未来的你，所以只有甚至不是完整的过去的这些年，因为过去的某一个阶段或许有这样的过失或者说这个过失那个 断的过失也是一种误解的话，那更不属于那个这些批评的，只属于批评者，而不属于这个被批评的人，因为与事实不符嘛。但是人们一般不会这样想，还是会去理解成一种的，就是要背负着这些种种的一些过失呀，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这个心呢，就是基于自己化解、改善、对峙、转变，或者没有什么可对峙的，那就做澄清以后呢，就是释怀这样的一种的道路。所以基本上我们先到这里，赐福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身心能安乐，我们诸事再会，扎西德勒。